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因为我在那个英文堂正道的关系呢，所以就用这个 video 的方式呢来分享今天我们要上的护教学的内容那为了保证整个课程最大程度的还原跟原汁原味你们会发现我就是在平时上课的这个地方来录的视频。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求你继续的恩待带领我们这样一个护教学课程的分享啊。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对于护教的方法的一些分析。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神你自己全备而无误的启示就求主你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题目的分享当中你不但开启我们的悟性，也求主你自己使我们因着信来接受主你自己的启示求你渐渐地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也帮助我们把所学的知识可以用出来，来造就教会，造就这个时代。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第四课的内容题目叫做坚如磐石。那做一个回顾的话，上一次我们提到了这个凯布尔的一个担忧他就提到在教会的历史上呢护教学面对这种现代主义的冲击的时候已经那种中世纪的经验哲学的方法已经没有办法去应对他当时那个时代的挑战所以凯布尔就非常的对这样一个现象他就提出了一种忧虑。那他自己也在致力发展一种圣经的世界观。那关于这种经典的方法跟后来范泰尔所结合新敏信条的这个启示论的立场发展出来的这样一个前提的方法，我们会在下一讲继续的去辨析跟论述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全面又容易掌握的一个了解那今天呢，我们是要看到说我们这个护教学所要辩护的内容或者对象，我们要呈现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上帝客观而全备的启示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重点。那范泰尔在他的这个书里头呢，他就说，传统上护教学的任务呢是被分成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叫做有神论的论证。这部分通常是用一种哲学或者逻辑推理的方式来完成的。就像我们上一次在这个追溯教会护教历史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安瑟伦跟奥古斯丁他们通常都是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呈现这个有神论的论证。那这部分在经验哲学里面呢，被归入到这个自然神学的范畴这个我们后面再来展开来讲。第二个呢，是使用证据学来处理事实资料也就是帮很多时候是按照这种这个历史的考古的这些事实这些材料来证明像基督复活这样一些跟信仰有关的重大的事实。那范泰尔就认为说，这两种方法呢，面对现代对于这种基督信仰全面的颠覆面前呢，这样从前这种各自为战的方法呢，现在已经效果已经很微弱了因为现代的知识点的特点呢，整个知识构造的特点就是它是很离散的。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时代这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那在各种领域都构建起这种很多很多的说法，很多这种很容易混淆我们思维的各种的理解，各种的思想。所以上面这些传统的方法没有办法构建起为信仰辩护的一个完整的体系。那范泰尔就强调要回到圣经全备的启示这个稳固的根基上来建立护教学。那为了让大家更开始以前我们先说一下这两个方法。比如说 安瑟伦的那个本体论的推理啊，他是先，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内容的话，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他说到第一个大前提是什么？上帝这个观念就包含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啊。那第二个小前提呢，就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它一定是不仅仅存在于头脑当中，也一定存在于现实当中。那结论是什么？根据这两个推理，结论就是上帝一定是存在于现实当中，啊，那他这样一个本体论的推论呢，是按照逻辑和理性来进行的，要让人从这个自然的逻辑跟论证当中去推导出上帝必然存在的一个结论。但是这样一个推论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上帝自我的启示而来。所以这个概念，这个论证，事实上是受到很多的攻击跟很多的挑战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我不用去追溯历史上这些辩论啊，就从我自己看到这个论证一种很自然的感受，我就会升起一个疑问，就是说，没有错，你说的三点，但是呢，首先要，这之前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完美的事物是必然存在的，对吧？是完美的事物必然存在的，所以他才去论证上帝是完美的。完美如果存在的话，它一定不仅存在于头脑中，也存在于现实中，所以上帝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去？现在很多人他其实是不承认说有完美的事物存在的。那我们就事实上是很难，这个对话是很难进行下去的。所以范泰尔就，他的意思就是要回到一个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对他自己的自我启示来，也回到一个上帝跟人的一个关系当中，好，我们来进行这个对话。好，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事实资料的处理，事实资料的处理。那么关于耶稣基督复活呢，会在这个教会历史上也提供了很多详实的，好像这个 facts 啊，这些事实还有证据 evidence 来证明耶稣的确复活了。那么范泰尔的一个观点哈，他在书里头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复活如果仅仅作为一个事实被拿来论证，只是说因为对方提不出反驳的例子，我们就没有办法证明基督复活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它跟我们所要呈现的一个完整的福音，一个完整的信息，要护教的内容还是相距比较远的。当然其实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就是这一个圣经的启示跟我们使用的这些推理还有证据的一个关系哈。范泰尔并没有否认证据的使用啊，他只是认为说这个证据需要回到神的完备的启示当中啊，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互相的补充啊。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就下一次再展开。那我们先看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今天开始前面三讲可以说是一个铺垫，或者是让大家对护教学的圣经基础和教会历史上面的这个发展有一点理解啊，有点感觉。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一个方法论的部分，也就是第二部分。那我们在讲到这个课程的题目的时候呢，叫做圣约护教学啊，叫做 Covenant Apologetics。那这个圣约护教学其实它跟原来所用的这个名称叫做前提派护教学或者前设护教学啊 Presupposition 啊是有关系的啊。在The Defense of Faith 这本书里面，范泰尔说，我的思想基本架构非常简单啊。他一开篇的一个自我的论述，他说他是以改革中的信仰体系作为整个他辩护或者论证的前提的。所以呢他的观点就是必须以圣经所包含的整个真理体系来呈现给这个世界啊。这个所谓的前提，首先范泰尔提到的是上帝全备的启示，那这个启示是被 整理总结在改革中信仰体系，也特别是被呈现在这个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当中的啊，他这是他的意思。那么在后来这些神学家的对他的方法的这个发展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这一个前提啊，跟其实跟圣约是有关的啊，那是就是也就是说，基督的主权是我们为基督信仰辩护的一个基础。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主耶稣基督的圣约关系当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这是今天我们要处理的两个内容啊，就是我们为信仰辩护，为什么要回到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为什么要回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主权当中来？因为在圣经里面哈，我们看到了这个启示的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基督信仰跟世俗的学问、哲学、宗教所不同的地方，就因为它是一个启示，基于启示的信仰，是上帝自我启示的这样一个真理的体系，所以我们必须要捍卫的是这一个上帝自己启示出来的真理，而不是我们在捍卫我们心中所猜测、所理解、所捕捉到的一些好像我们信仰的内容。好，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凯默尔一开始就讲到不能够把那个最前面的那一堵墙让位出去，然后我们在后面的很多的人为的陷阱当中挣扎啊，就是这个原因。这就像主耶稣他自己说过很多的比喻，圣经里面都把耶稣基督比喻成那个磐石，教会的根基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启示上帝启示的最高峰，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好，那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好，我就不把它从头到尾的念出来。那好，我们回过头来就说到圣约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圣约它其实表达了一种关系，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这个关系表示了人在万事上是跟上帝面对面的，我们没有一个真空的地带可以逃避跟上帝的这个圣约的关系。那这里相对应的是经验哲学的罗马天主教的一个观念，我们会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大自然，一本叫做圣经。那我们可以靠着没有特殊恩典的那种自然的理性，再通过大自然去认识上帝啊。然后我们要透过一个特别的恩典，也就是上帝的特殊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圣经，认识三位一体，认识救恩这样的奥秘啊。这种理解是基于传统上面啊这种天主教经验哲学的对启示对人的一个的看法。那范泰尔就他的点，他要论证的，或者他要坚持的，他要回归到圣经的一个努力，就是告诉大家啊，其实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啊，圣经的观念是人在万事上都是跟上帝面对面的，我们在面对自然界的时候也是透过上帝的启示来认识的啊，就是我们透过人天然的或者中立的理性是没有办法去对上帝有一个真正的了解的，更何况是在堕落以后啊。在这里两个层次，就是首先我们强调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来自上帝的自我启示，第二就是在人堕落之后那个人罪的关系对于这个上帝普遍启示的一种压抑，所以重生的人跟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在心智上面，他们在理性的运用上面是不同的，是很不同的啊。就是这两个不同使范泰尔构建起他一个完整的基于西敏信条的这样一种任性体系的整个护教学的学科起来啊。所以我们回来就是讲到 我们这个学科的题目叫做圣约护教学，就表明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守约的人跟被约的人，没有第三种人，没有第三种中立的人，还没有进入到约中，但是他既不守约也不是被约的人，所以这就排除了一种从自然中立的理性在自然界当中去论证上帝的这个进入。好，这是那么关于这一些更多的一些的辨析哈，我们放到下一堂课来讲哈，就是讲到一个具体方法的运用的时候，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约这个概念以及上帝自己启示他自己哈，这个观念。好，我们往下。这张图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关于福音和文化的这个讲座里面哈，我们看到过哈。那这个圣约的观念呢，是来自于西敏信条的 7.1 啊，它的信条的出处在于说，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距离是这么的大啊，尽管有理性的受造物就是人有责任将上帝作为创造主来顺服他。第一句话就提到了人是作为守约者来在圣约关系当中被造的，也就是人被造的时候并不脱离在上帝以外啊，他就不是一个透过自然的理性来寻求和认识神的这样一个自然状态里面。相反的，信条强调的是什么？是这个有理性的人他被造的时候就在圣约关系里面了，他就有责任将上帝作为创造主来顺服他了尽管这种责任是没有办法让他得到神的任何的奖赏的。所以西敏信条的 7.1 其实他讲到了上帝和造物者的区别，就是这张图里面也是范特尔在他的课堂上经常会呈现的一张图片哈。那这张图片当中你会看到上帝和人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大的圆圈是本体性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小的圆圈是整个受造的世界，那么以人作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哈。那这张图我们时间关系哈，这个以前讲解过哈，以后到这个论到下一课的时候哈，我们再具体的展开来讲哈。那这张图表明的两条线索就是上帝跟人的这种立约的关系啊。第一个就是表示上帝用普遍的启示和人发生关系，第二是用特殊的启示，用就是西敏信条的后半部分讲到的，他单方面自愿的降杯，透过立约的方式和人发生这种清楚的这个工作之约跟恩典之约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这是整个西敏信条对上帝的本体、上帝的启示和他和人的关系的一个清楚的呈现啊，是这样子。好，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两点呢，是关于我们上两次课程的一个回顾啊，就是当我们讲到救赎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亚当、以色列和耶稣基督啊，他们都是在这种圣约关系当中来进行属灵征战啊。我们当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圣约里面，我们在维护上帝和人的这个约的关系。那撒旦的工作，属灵征战的另一边，很密集的就体现在撒旦是要破坏上帝和人的这个盟约关系。好，那么上一次课程呢，我们说到教会历史当中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哈，就是护教学常常忽略的，就是这个在一个圣约关系当中去理解自然启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常常是诉诸一种好像是中立的理性跟证据，要从天然的理性当中去推论出上帝，去论证上帝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基督教护教学这本书里面呢， 这段话是这里头我把它摘录出来的哈。这里说，天主教认同亚里士多德最基本的一种观念，就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或者叫做 common notion。这个 common notion 叫做假设上帝与人在完全一样的立足点来面对矛盾律，也就是这个普遍性的知识是独立于上帝之外的，所以人是可以透过理性去认识这个普遍性的不证自明的知识的。那所以人在真理界的一个处理呢，在终极上并不是本于上帝的，也就是他并不是在一个圣约的关系里面来进行他的认识，反而呢是本于在上帝之上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一种客观的抽象的真理。那对护教学而言呢，这种认识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一个非基督教的真理体系他们所谓的真理体系提出一种挑战。所以到最后这种方法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用圣经的立场去护教，就是因为所有的论述的最终的参考点是人，而不是上帝和他的启示。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所以加尔文回到圣约的观念来构建他的基督教要义他就对信仰做了一个很全面的论述。他说到是敬虔而不是智力，首先决定了人对上帝的认识所以必须要回到圣约里面才可以对神有认识。而西敏信条，我们再看整个西敏信条的整个结构。第一章到第六章讲到启示，讲到上帝，讲到这一个从上帝的本体讲到上帝的这个旨意，上帝的谕旨，那讲到上帝的创造，讲到上帝的护理前五章，然后第六章讲到人的，讲到人论讲到人的罪，到第七章开始讲到两个约，圣约就是工作之约和恩典之约，然后开始了救恩论的部分。所以这两个部分你会看到很清楚的是以什么开始的，是以上帝的启示开篇的。那从西敏信条的 1.1 就看到了这个普遍启示和特殊的启示，然后再讲到上帝的本体一直到第六章。那第七章开始讲到救恩的部分的时候也就是讲到这个人怎么在基督里面得救整个过程的时候，包括的后面发展到教会论，发展到末世论的时候呢，他是从这个约的观念来开始的，圣约工作之约和恩典之约。所以启示和约构成了整个我们信仰体系的最基础的两根柱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回到这一个最核心的观念里面来思考，我们怎么跟这个不信的世界对话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基础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个上帝启示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性。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就是会涉及到我们对上帝的启示怎么理解。那这里涉及到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上帝在特殊启示里面所呈现的那种完备的圣经的世界观是什么就是上帝在他的特殊启示里头那个创始成终的宇宙论跟救恩论，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的救恩跟他从死里复活带入的整个末世这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圣经对这个历史、对救赎、对永恒的看法。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特殊启示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普遍的启示跟特殊启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处理的一个重点就是前面经过前面的这些介绍跟铺垫到这个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其实我们后面大概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这部分的内容。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呢，刚才我们讲到人在圣约关系里面来回应上帝，那回应的必定是只有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具有客观性和全备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这圣约的关系里面，上帝透过他的启示和人建立关系，所以只有两种人，就是第一种对圣约有正确回应的人，第二种人就是对圣约有不正确的回应的人。那么讲到圣约，讲到特殊启示的时候啊，西敏信条的第一章他讲到了从普遍启示不足以让人得救啊 1.1 这里我们讲过多次啊，就我们就重简，然后往下就讲到了一个特殊启示的历史或者是救赎的历史。因此主就乐意多次多方的向他教会启示他自己，就开始了一个特殊启示的历史的一个概括啊。那在这个概括当中呢，最终是归结到圣经里面的啊，将这特殊的启示完全比之于书，就形成了圣经。所以圣经是至为必要的，因为上帝从前向他子民启示的旨意的方式已经止息了，已经终止了，已经停止了。所以这里就讲到特殊启示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是必要的。好，我们只有透过圣经，今天特殊启示已经停止了，因为圣经已经写完了，所以我们只有透过圣经才能够明白上帝和他的全备的旨意全部在圣经里面。第一个特性叫做必要性，第二个特性叫做权威性。好，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复习跟回顾了啊，这些内容呢我们会啊，我们已经在这个初信造就课程当中有一些分享。那今天这个护教学的课程，我想会帮大家，第一个除了复习跟巩固的作用呢，第二还有一种更深入的去思想，更深入的去理解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啊，这个时间是值得来花的哈。第二就是讲到圣经作为特殊启示的一个权威性，这个权威性呢，记载在西敏信条的 1.4 当中。1.4 说圣经的权威性使得它应当被相信和尊崇。那这个权威不是来自于人或者教会的见证啊，这一点也是区别于罗马天主教的说法啊，他认为圣经的权威是来自于教会的见证。那讲到圣经是由教会产生的啊，在这样这个启示论当中其实就混淆或者颠倒了。我们讲到圣经权威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上帝，它是单纯来自上帝的特殊的启示，所以圣经是权威的。也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基于上帝的启示的。那教会的作用是什么？教会的作用是认出、识别出来 ,recognize, 啊，它不是 produce, 不是像罗马天主教的说法一样教会产生圣经，而是教会 recognize, 教会把圣经从一堆的文献当中他识别出来，透过圣灵的带领认出这是上帝无误的启示，把它接受为正典，这是教会的工作。所以圣经的启示的这个具有权威性，我们应当接受圣经仅仅是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这也是我们建立信仰的一个最基础 的部分。我们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我们接受为他的权威。好，再来第三点，就是圣经作为特殊启示，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充分性。这个充分性呢，表明它的全备，也就是上帝的旨意是足够的，是充分的，是全备的。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还有信仰和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事，都已经在圣经中明确的记载了，或者可以通过正当而且必要的推论从圣经当中推导出来。啊，那这就表示说，今天除了它跟圣经已经完结有关，就是圣经写完了，它已经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启示都已经启示给我们，所以今天还有人说他透过圣灵得到了新的启示啊，这就是违背这个圣经的充分性的。啊，这是错谬，而且是很邪恶的。第二就是人的传统的问题啊， 那天主教特别的强调，圣经由教会产生，他也强调圣经跟教会的传统并行，有同等的权威。那西敏信条这讲到圣经的充分性的时候，就表示除圣经并不仅仅是关乎奥秘的事，不仅仅是关乎人的救恩，它包括信仰和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事，都已经明明白白的记载在圣经当中。也就是说，包括了对上帝的认识，上帝的本体论，也包括了这个对宇宙救赎历史的发展，整个宇宙论，宇宙的来龙去脉，创始成终，也包括了对人的认识，人是谁，人的本性，人跟神的关系，人要透过耶稣基督得救。那这里就还包括了人的认识，就是上帝的启示的这个部分，也包括了人基督徒的一个伦理学，我们要怎么样在上帝面前生活是讨他喜悦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的伦理标准，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敬拜，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活出来一个圣洁的样式，这些都是圣经已经明明白白都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再去透过人的传统得到额外的知识啊，这就表示这是一个圣经作为特殊启示的充分性，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圣经作为特殊启示的一个清晰性。西敏信条 1.7 啊，它这里讲到圣经的内容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同样清楚，有一些比较深奥难解的经文，也不是对每个人都同样明白啊，这些都是很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经验到的这种事实。然而那些得救所必须知道的、相信和遵守的事，我们能够经由查考圣经中不同的段落而到清楚的陈述和解释啊。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以经解经的概念啊。圣经清晰，因为它自己可以解释自己。那有一些知识，就是最基本的救恩的知识，比如说因信称义啊，比如说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啊，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他死里复活，他的死里复活啊，是把这个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啊，然后他在五旬节把圣灵赐给教会，那这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对每一个人，不管是受过好高等教育的人，还是教育程度不同的人，都是一样的清楚明白。那信条也承认说，圣经内容不是每个地方都同样清楚，有深的地方，有难的地方，但是呢，这个特殊启示它是清晰的，它是可以经过经文之间仔细的查考，经过这种上帝赐给教会历世历代对圣经不断深入的理解跟研究，它不影响一个大公传统的情况底下，这一个对圣经的理解其实也是在对启示，我们对启示的这个回应也是其实有一个进步的过程。那这个进步的过程就体现在这一种对于系统神学，对于圣经神学近一个世纪当中的这种发展啊，这个我们等一下花一点时间来讲。所以西敏信条的1.10 就提到，解决和处理信仰上一切的争论，教会会议一切的决议，先贤著作当中的不同意见像我们会看到神学家有对可能对一些教义，你会说这个奥古斯丁这么说，但是阿奎那这么说但是加尔文又那么说，马丁路德又讲的有点不一样。那近代的这些有名的神学家可能这个人我们就引用很多这种名人的意见来佐证，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降服在圣经的启示底下去寻求那个正确的理解，而是我们总是有一种倾向就是去这里找一句话，那里来找一句话，要来证明我自己的观点。那西敏信条 1.10 就讲说，我们在辨析这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最高的裁判者只有一位，就是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他的裁决是我们完全可以信任满足的，这也是圣经的清晰性跟充分性的一个引申出来的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圣灵，他是启示圣经的，他也是解释圣经的， 他会把清楚的圣经的意思启示在教会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处理这些情况的时候，圣经是必要的，圣经是权威的，圣经是充分的，圣经也是清晰的啊，这是我们为信仰辩护的这个前提，就是在于上帝特殊启示已经全备的赐给教会了，它具有权威性，它具有充分性，它具有清晰性。好，那么讲到这一个特殊启示的时候，我们来考察我们所领受的特殊的启示，它的客观完备，还有它的中心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范泰尔所说的一个基督教的真理体系啊，包括它的历史的脉络啊，就是圣经神学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救赎历史，跟耶稣基督为中心啊，这样一个观念。那刚刚好，这一个最近我们在正道当中在分享哥林多前书啊，那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哈，我们上周刚刚分享过这段经文就很对我们理解这个特殊启示的客观完备跟基督中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所以我们刚才在信条的1.10里头啊1.7里头就说圣经里面不是每个地方都同样的清楚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经文的查考，你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说话的圣灵啊，那个真实而清楚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叫人无可推诿的。好，我们可以清楚的透过已经解经，透过一个正确的框架跟脉络，把圣经的意思解出来。那我们就来看啊，我们再回头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1到12节啊这段经文。保罗讲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这里说到了上帝的奥秘，也就是上帝的启示。奥秘 （mysterion） 在希腊文里头就有那种被隐藏起来、人不知道的事情。那 revelation 启示就是把这个奥秘揭开、揭示出来的意思。revelation 就是把那个遮挡的那层布、那个纱、那个罩子，把它拿开。所以这个 mysterion 的意思就被清楚的呈现出来。所以保罗这里也讲到说，这个人的知识跟上帝的启示的关系。那么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讲到这个奥秘的中心是集中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中的。你就会看到这个希腊的哲学和知识啊，跟不能够让人明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保罗后来也讲说，我们看第六节，他说，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这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的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他讲到了这个完全的人，就是成熟的基督徒。对成熟的基督徒而言，他需要明白的是智慧。那这个智慧就是保罗所说的上帝这个完备的启示，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在圣经当中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真理体系。这个真理体系保罗只是很他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说因为他现在没有要讲，他认为哥林多人还不太够成熟到这个地步，所以他只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前隐藏的上帝奥秘的智慧，在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使我们得荣耀的。啊，这里就说到了上帝自己的本体，三位一体的奥秘，也包含了上帝在永恒里面对这个世界的 谕旨、预先的这些的 decree， 包括拣选，包括预定论，这些都是保罗说这是特殊启示里面比较有智慧的、比较深的部分。那也包括了什么？就是这个历史的终局、历史的起点、时间以前的预定，跟历史终局，就是圣徒的这个得荣耀。这是以什么？是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核心、为中心的。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上帝启示的线索跟上帝启示的中心，从预定到得荣耀中间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他也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呈现了出了这种属世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的这种针锋相对。第八节就是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世上的智慧不能知道、不能了解的。而且上帝的奥秘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反合、很讽刺的事实来成就他在永恒当中的计划。正是这些人的抵挡、这些人的愚昧，上帝在使用他的护理来执行这个他在永恒当中的谕旨的时候，就使得他的谕旨因着这些人的悖逆、因着这些人的罪得到成就。这是保罗所说到的这个深奥的智慧的一部分。而这个深奥的智慧是第十节说，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一个启示的一种超越性。所以我们所提到的护教学里面两个很根基性的原则，都体现很清楚的体现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辩护、我们所捍卫的是上帝自己的启示，这个启示的体系。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不信的人跟信的人，他们在认识面对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就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就是这些成熟的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在认识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是借着圣灵明白上帝的启示，但是这个将要败亡的人当中，有权有位的人当中，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天然的理性、他们的头脑没有经过启示的这种智慧，他是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回应这样一个上帝的启示的。所以这里就看到了一个特殊启示的客观性，它是独立于人的知识之外，它的完备性它除了它是包括了整个宇宙的恢宏的奥秘，包括了上帝的本对上帝自己本体的认识，包括了上帝对这个宇宙的计划其实因为这节经文里面还是没有展开来讲如果展开来讲，就这个完备的启示就包括了很多很多，像在以弗所书、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对以弗所和罗马的这个基督徒他讲的更多，他讲的更多以弗所书对上帝奥秘的这个处理是很深的他前面的三章的经文都在讲这个奥秘，讲到了教会讲到了基督跟教会的联合，那后面第四章第五章就讲到了基督徒整个伦理生活，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夫妻关系这个教会里面的这种长幼的关系包括跟外邦人相处。到第六章保罗还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他就讲到这个属灵征战，讲到了跟更外围的更高一层的空中那个掌权的幽暗势力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就特别的说你们要穿戴起属灵的全副军装所以你就看到这样一个再一次看到启示的整个客观跟完备和最后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真理体系在里面。那这个真理体系也就是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传道人传道人在传讲完备的真理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启示来讲的，他按照一种跟这个启示相符合的方式来传讲，他不但要明白启示的中心信息在哪里，要明白整个完备的信息是什么，那他去 回应这个世界的错误的时候，他是需要知道世界的知识的啊。但是他自己传讲是按照一种谦卑的、被十字架破碎的方式来传讲的啊。所以这都是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很深入的信息哈。我也是借这个机会再把这个非常相关的圣经里面这种彼此关联的这样一个启示，再一次借着这段经文哈，我把它解释的清楚一点点。因为上次有的弟兄姐妹也会跟我讲说稍微有一点难哈，就上次讲到的部分。好，我们再往下。所以说到这个完备的启示的时候，这个救赎历史呢就集中的被体现在希伯来书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这个前半部分。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是一句话来概括特殊启示的历史，概括救赎的历史，也是表明了基督中心的这个启示论和历史观。启示论和历史观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我们并不是说在本体论上说这个耶稣基督是中心，我们是在这个启示论和历史观上面表明耶稣基督是启示的中心和高峰，以及整个救赎历史的最中心的信息。好的，这节经文也讲过很多次哈，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要往下推进。所以好，范泰尔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他在讲到这个全备的启示的时候，他就说有以上的讨论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呢？是系统神学跟护教学的这种紧密相连，超过了其他任何的学科。系统神学里面有护教学要去捍卫跟护卫的真理，我们辩护的内容跟对象，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坚如磐石哈，就是指的是这样一个真理的体系，透过系统神学的总结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个全备的真理体系，就包括了上帝论、人论啊、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啊，这些不同的体系。那要把它完整的统合起来啊，来做变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体系来捍卫跟辩护，因为这些真理不是互相孤立的，他们是互相彼此相连的。那这里头也有一个范泰尔也特别的提到了这种对认识论的强调，就是对天主教跟路德宗的这些他们对真理的所理解有一些有一些细微上面的不同哈。那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普遍性本体的认识哈，有没有一种上帝跟人都同时有效，或者是都客观存在于神和人之外的一种普遍性的真理啊，这也是我们在归正的神学里面所否认，但是在传统的经验哲学当中所倡导所承认的。那这个辨析我们一步一步往下，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概念觉得有点抽象没关系哈，我们往下再会看到更多的这种例子哈，就可以明白。好，这里说到这个真理体系的时候，除了这个系统神学所体现的在西敏信条按照每一个章节不同的这种 topic 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真理体系哈，我们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在近一个世纪的神学的发展，就是圣经神学呢，它体现了整个特殊启示的脉络，它的重要性。那圣经神学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提到这个观念，也特别把救赎历史跟圣经神学做了这样一个关联。所以我们在过去两年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思考圣经神学哈。那圣经神学霍志恒 Voss 哈 Grangers Voss 这个神学家， 他在普林斯顿啊，也是你看他跟范泰尔是两位交相辉映、很伟大的这个圣经神学和护教学的，在一个新的历史环境当中，使他重新被归正，重新去回有力的回应这个时代的两位伟大的神学家。他提到圣经神学的时候，就是用它来补足传统的系统神学面对这样一种启蒙思想、后现代的思想的冲击的时候的这种的挑战，特别是进化论的提出来，特别是这种进步的时间跟历史观念的提出来的时候，他说，圣经神学将启示当作上帝的行动，而不是仅仅是上帝行动的结果，因为启示本身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作为。那么，特殊启示的历史，我们就是研究的对象，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这个，他如何多次多方的向列祖晓谕他自己这样一条时间线，就是 History of Spatial Revelation，特殊启示的历史。所以，这是他研究圣经神学对于系统神学的一个补强的作用那后世的这些归正的神学家呢，就在他研究的基础上不断的去完善，就你就看到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的这种互相的补充比如说 Richard Garvin 我把这个名字，这个是后缀在后面Richard Garvin，他在霍志恒和范泰尔的研究的基础上，他其实对整个保罗的救恩论有更清楚、更完整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跟我们的新民信条是完全相符的，但是他在精细度上面其实是往前更加的推进了。那他就提到圣经神学的时候，他说圣经神学弥补了系统神学基于过于抽象跟非时间化的一种的阐述的一个不足，所以也是基于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统合，他在很严谨的释经学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你会看到释经、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这三方面一起来研究这样一个全备的特殊启示的时候，这个 Richard Garvin 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基督复活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那样一个关键性地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会看到，从十字架到复活，事实上是这本书的两个书架，两个很重要的关于救赎历史的一个书架，也就是基督中心、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如何去解决哥林多人他们面对的这种哲学的影响怎么去面对这种神秘化的基督教的影响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所以 Van Purchase 我们这个西敏神学院这个很有名的这位教授，他就说，系统神学是有赖于准确的解经，而解经必须是关注救赎历史的。所以他提到了三个系统神学跟解经的关系，解经跟救赎历史的关系，就也就是跟圣经神学的关系那在福音联盟这个网站里头呢，也有很多关于圣经神学的介绍，他比较深入浅出的来介绍圣经神学的这些基本的概念。那么我做一点点小小的摘录其中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叫做《圣经神学如何改变你的查经》。这里讲到圣经神学帮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叙事，而非孤立的故事，也就是在不同的这种，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圣经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孤立的来查考。那圣经神学帮助我们把它这个很完整的串联起来。那在上一次课有很好的弟兄，他向我提的问题就是包括为什么讲到这一个，比如说讲到 耶稣受洗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啊，为什么不仅仅是一种三位一体的见证？而耶稣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跟五旬节有一个关联，这就其实就是一种圣经神学的视角啊，就是主耶稣自己受洗的时候，圣灵高抹他啊，以至于他得到完全的圣灵的能力，没有限量的。那么，在他的服侍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服侍，一直到他复活的时候，他就成了那个叫人活的灵。所以当那在复活的那个关键的时刻啊，耶稣成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他就把圣灵分赐给教会，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把圣灵浇灌给教会。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耶稣受洗和五旬节的一个关联，这是一个系统神学的关联。另一个关联呢是伊甸园啊，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提到的野兽，跟是不是他受的三个试探逆转了这种伊甸园里面撒旦对亚当的三个试探。所以在那个场景里面，传统如果我们比较孤立的去看圣经的话，就是会认为那个地方提到野兽，好像是一种荒凉的、孤独的一种旷野当中的一种危险的一个符号或者象征。那如果用这个耶稣胜过撒旦以后，野兽和他同在一处，有天使来服侍他，如果我们从这种救赎历史的视角来看，你会其实会看到一个更不一样、更深一点的一种意思在里头啊，就是一个伊甸园里面的一个场景。好，那这是两个例子，帮助我们。当然，这里面有细微的地方，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好，我只是把这个完备的启示跟圣经神学相联系的时候，我举这两个例子，帮助大家更多的去对这个学科、对这种读经的方法有进一步的兴趣跟深入的这种关注啊。所以这篇文章继续说，圣经神学把我们引向我们需要知道的，而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那它也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因为耶稣基督是启示的中心。啊，他敦促我们跟基督联合，而不仅仅是效法基督，这些都是在救恩论上面很重要，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信仰的建立、对我们跟外邦世界的相处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好，到现在为止我们用讲了特殊启示，讲了比较多的时间，那其实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到普遍启示的部分。我们再往下来看，看看，通常会大概会剩下1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处理这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关系。好，今天的内容稍微有一点点难，需要消化的地方比较多，那我也希望大家，希望我可以讲得清楚，大家也可以课后有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那么因为是这个视频的课程我们你们课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尽管不用有任何的这个顾虑，那么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回到现场的时候来做解答和进一步的这个解释。OK，好，那刚才回过来，我们说到传统上面对于启示的理解就是有一个流行的答案，就是上帝写了两本书。自然的书和圣经，那哲学跟科学是根据上帝在自然界的这个启示来论述某些关于上帝的事情，而神学 on the other hand 根据上帝在圣经和传统中的启示来论述另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这是经验哲学或者是传统罗马天主教的对于启示的一个看法。那这种看法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把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做了一个截然的二分，它好像是两个系统。 互相没有交叉的系统。在这种没有交叉的系统底下，人是可以按照一种客观或者独立的理性来理解前一个系统的，就是在上帝在自然当中的这个启示。那这种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西敏信条的这个表述啊，西敏信条讲到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在很多的章节里面，我们可以去查考，比如说第一章第一节哈，我们看过多次的，以及第五章讲到神护理的时候，第十章啊，我们讲到上帝的救恩这个有效的呼召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啊，西敏准则的一个观念就是拯救的恩典、特殊的启示，它没有透过自然界彰显出来啊，就是一点一哈，我们看到的。但是呢，这位施恩的上帝却是借着自然界来彰显他自己的。换句话说，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内在有一种有机的关联。那我们看一节，我们最近在查的这个上帝的护理的这本这个信条里头哈，当上帝在在引导他的百姓，他的教会成圣的这个过程里头，这个信条这么讲啊，他说最智慧、最公义、最恩慈的上帝，时常让自己的儿女暂时受各种试探，受自己内在败坏的影响。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过去的罪恶受惩罚，使他们意识到潜藏在自己内心的败坏和诡诈的力量，借此使他们谦卑，然后提升他们到与他更亲密、更持久的依靠的关系当中来兼顾他们，使他们更加的警醒防备将来一切可能犯罪的机会，并达成其他各种公义和圣洁的目的。这节经文是讲在涵盖在上帝的护理这个章节底下的。那么神的护理呢，它是作为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呈现出来的啊。换言之，当信徒经历到这一些试探败坏的时候，它是透过普遍启示来经历的，但是上帝是让他们在普遍启示的这个经历当中，让他们透过特殊启示来明白这个普遍启示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那你就会看到普遍启示是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背景来达成特殊启示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两个系统并不是截然二分的两个系统，也不是让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凭着天然的理性就可以去明白上帝在护理这样一个普遍启示当中的意义和目的，这是做不到的啊。好，这是第一点。那么再往下来看哈，所以范泰尔就讲，他说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和上帝在圣经的启示一起构成了上帝对人的这种圣约启示的伟大体系。换言之，我们回到这个圣约护教学这个题目来，普遍的启示也是在圣约当中，特殊启示也是在圣约当中，这两种启示的形式必须是视为互为前提而且互相补充的。上去年我们在上这个在的这个福音和文化的这个主日学里面呢，我们提到了没有，这句话当然是从另一位神学家那里引用过来的哈，但是体现的这个意思就是没有特殊启示的普遍启示是盲目的，没有普遍启示的特殊启示是空白的，是空洞的 empty， 就是它是这样，这就是范泰尔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他们是互为前提而且互相补充的。那为什么这么讲？那么范泰尔对于普遍启示，或者在他书里面他用自然启示这个词来解释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从起初自然启示就融入在人上帝与人的圣约关系当中，所以受造存在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最低的层面都具有圣约性啊，就是上帝在创造里面的任何的每一个层面都是 covenantal 的啊，它虽然它不是一个具体的 covenant， 这个 covenant 是在特殊启示当中被提出来的这个约，但是所有 支持作为这个圣约背景的普遍启示跟自然启示都是 covenantal 的，都是圣约性的。那自然启示从起初就是圣约性的，它的意义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的流逝，我们看到圣经神学所强调的这种救赎历史的观念，我们去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时间的展开的时候，它帮助我们来理解上帝那个特殊启示的心意。所以我们为什么研究圣经神学啊，就是因为它用一种历史的时间的这个背景来理解圣约哈。所以范泰尔在下面的这一个他讲到自然启示或者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有机关联性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一样有必要性、权威性、充分性和清晰性，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四个特点。这四个特点跟特殊启示的这另外的四个特点就是互相互为前提、互相补充的，来形成一种上帝跟人的这个圣约关系。好，时间关系，我们很快的过一下。首先，自然启示具有必要性，怎么说呢？比如说分别善恶树的诫命是一个特殊启示，但是这个特殊启示是在一个普遍启示的背景底下被提出来的。分别善恶树的自然本质来显出了那个诫命的超自然。范泰尔的意思是，那棵树是自然的，分别善恶树并不是一个超自然的树，它是一棵自然的树，它跟园中的树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不是上帝创造了恶，如果那棵树是有本质的不同，吃了那个特别的果子，人会变得坏，那么上帝就变成那个恶的作者了。正是因为它是一棵普通的树，而那个超自然的启示就是以这个普通的树作为背景的。所以在这就是一个自然的本质来凸显出一种超自然的一个诫命的本质出来。同样在堕落以后，恩典救恩这个特殊的启示是在另外一个自然启示的背景底下，就是上帝对自然的咒诅的对照之下才被认出是恩典的。人在堕落之后的这种叹息劳苦，人在堕落之后的这种徒劳无功，都显出了一个对照，就是从人能够去思想他需要救恩，是因为他需要透过自然的咒诅来看到恩典的必须。所以这个自然的咒诅其实是一种自然的启示或者一种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好，这是一个自然启示的必要性，它这第一点。第二呢，自然启示也同样的具备一个权威性。这个权威性它是体现在人受造天生就在一个圣约的行动当中，不是顺从就是悖逆。那人自身的这个理性跟道德所得的启示，对他而言客观性一点都不亚于经由外界所得的启示，也就是这个 image of God， 我们的天然的道德感、良心其实是普遍启示的一个部分，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那区别改革中或者说这种会更加符合圣经的对人的认识，就是在强调一种人对启示的回应上面，而不是因为把我们内在的这种良心就当成一种人内在的主观的感受，相反的，它是一种客观的启示，这是区别所在。自然启示启示在人的心里面具有权威性，所以人根据这个里面的这个道德律是需要对自己的罪去负责的。人不是无知的，这个启示也不是无关紧要的，正是因为这个道德律在人的良心当中，所以不信的人他是无可推诿的。所以这是最堕落的人也不能完全逃避上帝的声音，任何人都在上帝的圣约的关系里面，所以没有中立的人，没有客观的人。这是第二点，权威性。第三点，这个充分性。如果不伴随着超自然的启示呢就不足以达到目的。所以自然启示在本质上有其局限性， 所以《新民宪条》1.1一开始就讲到自然歧视或者普遍歧视不足以让人得救啊，这一点是范泰尔第一句话哈，他承认的。第二句呢，他讲到这个自然歧视的充分性或者足够性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一种普遍的歧视一样的，它客观的存在，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也就是保罗在讲到这个普遍歧视，彰显神的永能和神性，彰显神的公义，彰显人的堕落，对这个世界的咒诅，人当受审判这些事实的时候，它都是足够叫人无可推诿的。人和上帝就是在这样一种圣约关系里面，他这一种的堕落后的自然启示，就显明了人是一个被约者。而受造之物整个叹息劳苦的这个事实，却被堕落的罪人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啊，他，那么真正确的回应这个启示的人呢，是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他会从这个普遍的启示当中，他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啊，这里头就讲到了一个自然启示的充分性哈，他还讲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哈，就是在人堕落以后，上帝给了第一个应许的时候，就是那个女人，我们讲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一节关键的经文哈，就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的时候呢，这里也写明了一个历史在向前推进的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里头，信徒的良善在一般而言是会为上帝所保护的，而不信的邪恶在一般而言会自食其果的。当然这是显出一种倾向，但不是一种历史的清楚的，在那种清楚的特殊启示，那种圣约按照律法的那种清楚的审判，对吧？但是这个自然启示的足够性呢，它就显出了一种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一个终极的确定。但是范泰尔就说，这里头有需要展开讨论的部分啊，我今天就简单的就提这个主要的观点啊，后面我们再往深的讲。他就说，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当中，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就其用途和目的而言，都是足够的。好，我们时间关系哈，我们先停在这里。最后一点是讲到自然启示的一个清晰性。那这个清晰性，同样的跟它的充分性一样哈，都是有赖于特殊启示的。好，都是有这个自然界的启示，它一开始都是跟超自然的沟通，或者说特殊启示携手并行的，它一开始都就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范泰尔所说的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普遍的启示或者自然的启示有它自己的这一种清晰性，它的客观和清晰一点都不亚于特殊启示。它是按照这一个观念是根植于我们信条当中对上帝自己本性的认识而来的，也就是这一位超越的上帝，他在永恒里面就计划了世上的一切，他预定了这个世上要发生的每一个事情，所以他跟受造界的每一个层面的每一个关系，都借由这个普遍的启示，在时间的发展当中被显明出来，被彰显出来，啊，这是一个启示本身的清晰，但是这个启示本身的清晰，作为受造的人，我们不能够追根究底，深入的明白这个在本质上是清晰的启示。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区分，就是启示和人对启示的领受，或者人对启示的回应。我们在捍卫信仰的时候，就是在捍卫这个完备的启示，包括这个自然启示的这种清晰性。那人对于自然启示的清晰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并不意味这个启示是不清晰的。所以受造的人可以看明那个启示，被清楚的启示出来，他知道说 上帝在启示，这个启示是清晰的，即使它不能够完全的彻透。这也是我们在学习护理当中的一个功课。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清晰的，但是我们透过特殊的启示，我们去寻求神的带领。那我们不是骄傲的认为说我们可以彻透这一个上帝在护理当中的每一个奥秘啊，这是范泰尔所说的这个意思。相反呢，就是说，这个人对自然启示的回应，我们能够对他能够了解，也依赖于我们的顺服。啊，只有在重新的解释这个上帝已经完全解释清楚的自然启示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自然启示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啊，这就是范泰尔的一个观念。啊，也是他建立这个护教学，包括后面跟整个不信的世界去对话的啊，一个他的理论的基础啊，他建到这里为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做一个小结哈，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上帝的启示，客观而全备的启示，包括了特殊启示。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显明，最后集中在圣经里头的特殊启示，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系统神学对圣经的释经学和圣经神学的这种有机的这种联系。那最后我们讲到了这个啊，普遍的启示、客观的启示，它的清晰、它的客观啊，它的跟特殊启示互补，同时组成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人跟神的这种圣约关系啊，这样一个内容。那我们可以啊。最后一部分我们没有时间讲哈，我们下次可以接续再讲啊，这一个自相矛盾的时候啊是有关的。那我们看一看一个问题哈，就是当我们讲到用上帝的启示来为我们的信仰辩护的时候，用特别是用圣经来辩护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种循环论证？就是很多时候对于这个前提护教学的一个质疑或者攻击啊，那我们怎么看待跟运用啊，这个事实的证据啊，跟理性和证据怎么使用？那我们就留到下集来啊分享啊。好，那我们现在课程就到这里啊，我们把时间交给在现场的啊长老。